专业、专注、精选、精华，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新鲜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各位，欢迎收听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又到了我们分享好文章的时间。今天我们依旧要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关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很多事情。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传统电商已死，如何借 O2O 逐鹿未来？从一步之遥到智取威虎山，还是差评。新公司的生态构筑，团购网是否要消亡？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如果说电商是线上为主，那线上线下整体的平行发展，而 O2O 就是以线下为主，线上线下相互融合。在 B2C 到 O2O 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不断地审视各个商家对他们的看法，而 O2O 是越来越受重视。一方面，这是由于电商转型受挫，大多数线下的商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优劣势；第二，就是因为此前号称要对线下进行革命的阿里啊、京东啊，也纷纷走向线下。和线上相比，线下的用户基数和市场空间都更大。面对这样的新机会，传统电商们他们能把握住吗？不论您是从事何种行业，这些文章对您都有用。
专栏文章：传统电商已死，如何借 O2O 逐鹿未来？作者 O2O 分析师黄渊普。
电商来势汹汹之际，线下的传统企业也纷纷出店，大部分选择入驻天猫、京东的方式。但是淘宝、天猫和京东的快速发展并没有使大多数传统企业受益，而是在无条件顺从天猫和京东的各项规矩之后，开始逐渐丧失线上的能力。直到2013年下半年， O2O 重心重新开始回归线下，传统企业才逐渐成为主角。但是如何成功转型 O2O 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品牌和技术能力是基础。 O2O 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实现把品牌和用户连接起来，一是要有品牌，二是要有连接的技术能力。对于前者，我们会看到品牌商比渠道商更容易做 O2O， 而做 O2O 之前就已经具有线上影响力的品牌，他们做 O2O 就会更加顺畅。而连接能力，除了借鉴外部的先进工具，更重要的是要有先进的内部外部管理系统，做到库存可视化、管理信息化、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等。其次，产品质量和服务要有优势。O2O 解决的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问题，而酒香所代表的企业才是根本。目前 O2O 行业最大的误区是大多数做 O2O 的商家过于追求营销层面的噱头，而忽略了产品本身，不少风光一时的品牌最终烟消云散。而如宜家、优衣库、品胜电子等在营销上并不突出，但产品上的优势促使他们在 O2O 转型上后来居上。再次，互联网思维和 C2B 理念，对于传统商家来说，理解 O2O 由浅到深有三个层次。一是把线上作为品牌宣传，尤其是占领年轻人心智的宣传渠道，间接地促进线下业绩提升。二是把线上作为交易前端，直接提升企业营销额。三是利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提供内部、外部和供应链管理，提升企业整体效率。其中，用互联网提升内部效率，通过用户需求来指导生产和提供服务，最终实现 C2B 和无界服务，这才是 O2O 的最终目标。
谢谢 O2O 分析师黄渊普的这篇文章。如果您是一个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一定会感受到最近这两三年国际互联网环境的大变化啊！不论是百度、阿里还是腾讯，三大巨头不再像过去一样去做同质化的业务和对手们死拼，而是在开展着一些更为灵活的战略性投资和并购。对他们而言，各自生态内的繁荣比杀死对手要重要得多。毕竟啊，大佬们的生态系统大都已经庞大而稳定，但小公司呢，创业者呢，他们也需要去形成自己的小生态结构。按照王立阳先生的说法，哎，这毕竟都是在互联网同一个生态系统当中，所以就更容易理解了。
专栏文章《新公司的生态构筑》，作者自媒体人王立阳。
生态这个词儿在互联网行业可谓是屡见不鲜，阿里就最喜欢把生态挂在嘴边，百度和腾讯并不也这样做，但他们的业务链条中的各个环节都有着诸多的外部参与者。百度的百度知道、百度百科等内容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用户贡献，百度联盟的流量转化来自于广大站长，而在百度大平台背后还有一大批的开发者。当然更重要的是，百度一直能够吸引一大批的广告主，这三家发展到现在的体量时已经形成了稳定而庞大的生态系统。而在 BAT 之外，互联网行业还有很多具有小生态结构的企业，例如今日头条、百姓网、豌豆荚、豆瓣、雪球、知乎等等。今日头条的生态是新闻优化的生态，今日头条的成功崛起除了赶上 4G 和移动人口红利之外，懂得利用生态思维也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打出生之日起，今日头条就将庞大的新闻内容产出方与更庞大的新闻内容消耗方结合在了一起，做的只是更符合用户需求的内容推荐分发。与四大门户相比，今日头条缺少原创内容团队，但其稳定的内容产出消耗生态链就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百姓网的生态是有效信息的生态，在百姓的生态中，除了用户、客户、员工，百姓联盟成员成为第四种重要的生态参与者，他们包括中小站长、房屋中介乃至大叔大妈，为百姓网提供信息、带来流量、做地推，所有人在一个大的生态圈里一块玩耍，帮助实现百姓网连接所有需求的梦想。这些超过10万的联盟成员遍布全国，在这个生态链中，奖励机制作为主要的分配方式，调动起生态内各个层次上的构成者。百姓网成为一个大的平台，相比地推这种原始的模式更具有野蛮生长的能力，并且有可能在长尾中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而豌豆荚、豆瓣、雪球、知乎等这些轻资产的中型互联网公司也都有着各自的生态链条，以更少的运营成本提供服务是互联网行业最主要的特点，而构建生态链是提高运营效率的有效方式。成功的引导稳定的用户群和内容贡献者之间自发的持续相互运转，互联网企业才能有更强的市场抵抗力和营收能力。生态链是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且随着企业不断的壮大，生态系统也会越来越丰富。生态的优势在于内部的自发推动力，提高企业整体的外部抵抗力，对于较轻的互联网公司而言，有必要梳理一下自身是否已经具有生态，而现有的生态抵抗力和竞争力又如何呢？
怎样才能把专栏精粹牢牢掌控在您手中？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然后在搜索框搜索专栏精粹，这样您就能找到我们专栏精粹专有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根据提示或回复任意文字，您就能牢牢抓住专栏精粹的尾巴。
意见领袖的话题弹药，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的有声精编。
专栏文章从一步之遥到智取威虎山还是差评，作者媒体人纯于燕。
很多人都说智取威虎山好看，原因是火爆爽，不用动脑子，非常的好莱坞。不过我倒不这么认为，整个片子善恶分明，每个人脸上都分别刻着真善美或者假恶丑。你让一个一看就是浓眉大眼的英雄好汉去卧底贼窟，怎么看都是凤凰进了鸡窝里，土匪凭什么相信你啊？但故事的走向就是这样，这种打小怪兽的思路是不用动脑子，但是对于十多年前就已经看腻了无间道的观众来说，也未免太小看他们的智商了吧。固然也有观众买账，但徐克在智取威虎山里表现得太老实、太胆小、太克制、太四平八稳，全无飞扬的神采，像个三从四德的小媳妇儿，不敢越一步雷池，连台词都照搬了样板戏。徐克又被称为徐老怪，请问你的怪在哪里？你的激情又在哪里？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都会想起了几乎与此同时与徐克对垒的另一部片子《一步之遥》。《一步之遥》几乎完全是智取《威虎山》的反面，不愿意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大量的使用戏仿、拼贴、杂糅、戏中戏、反讽、隐喻、悖论、黑色幽默等等手段，玩的是花里胡哨，也不管观众看得懂看不懂，受得了受不了。姜文一个人恣意地发散着他的霸气和自恋，根本无视电影的规则，他要站着把钱挣了，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们还得奉陪。智取威虎山和一步之遥是两个极端，口碑也同样很极端。仔细想想，这些年已有多位在中国长期享有声誉的大导演被观众们打了差评。其实中国大导演被打差评与新时代的观影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电影票价简直最低，看电影成为市民学生的常态消费，电影优秀与否不再是掣肘票房的决定性因素，排片、宣传、档期等因素的加权更重。如今随便一部小喜剧就票房数亿，投机资本大量的涌入这块热土，懂得运营的圈钱小能手，比如明星转型、人气作家转型，比经验丰富的知名大导演更擅长制造高票房，这治那些老手又于何地呢？这样一来，我们的大导演在表现自我与讨好观众之间，在诉诸理想与讲好故事之间，在博个奖还是捞快钱之间摇摆不定，不是步子迈得太大摔了个趔趄，就是小小老太太半天都挪不开一步，一旦失利又疾病乱投医，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彻底慌了。
听节目的各位，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既看了《一步之遥》又看了《智取威虎山》呢？这些影评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可能对于不同的受众就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只是走到电影院门口，觉得进去坐两个小时吧，于是进去坐了两个小时，出来之后和进去之前他的心情是毫无变化的，因为这部电影讲什么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今天跟谁在一起消磨时光。又回到我们的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产业的话题。曾经在 PC 互联网的末世大显神通的团购模式，如今已经快要走到尽头，这到底是为什么？当中又有怎样的一些原因呢？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篇文章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专栏文章：团购网是否要消亡，作者明热网络创始人周宁。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深层次解剖团购模式。剖析之后，之所以说团购网的末日临近，主要有三大原因。一，团购的导流模式已经过时。过去，成功团购网的经营者都是流量运作的专家，他们非常懂得如何从搜索引擎等流量源获取流量。其次，团购的低价也是吸引流量的重要原因。不过，流量型结果却不如用户型结果好用，于是低转化高成本的获取流量模式让团购网站难以创造良好的经营数据，相当于在门面极其昂贵的城市中心地段开了个2元店，这可能会有好生意做吗？二，已经形成用户的习惯难以保持。团购网站的用户粘度都很差，这是有着必然规律的。首先，用户在团购网站上并没有存在什么互动，要什么买什么。其次，用户访问团购网站是因为贪便宜，贪便宜是人的天性，但并不是优良品质。善的需求持久，恶的需求短暂，所以因贪便宜而来的用户对网站缺乏忠诚度，他们绝不会因为你是美团而来，他才不管你是美团、大众点评还是其他呢，够便宜才是王道，不便宜立刻忘记你。三，生态链不成熟。团购网的生态链完全不是自己的，如果不是经营发生问题或者需要体验用户来撑场面，一般优质商户都不会愿意轻易上团购，而依靠团购网站带来客户的商家大多都会对服务打打折扣，否则哪来的利润呢？假如国内商家都很诚信，假如商家服务都很标准，或许不会有将团购用户另眼相看的事情发生。但作为信息媒体或者推广工具的团购网，对于行业服务的监督和管控是无能为力的。即便是在美国，高朋也不曾改变自己体验型媒体网站的属性，而国内的团购都把自己当作销售渠道，我们就只能呵呵了。四，
商业模式薄弱，缺乏控制力，这也是由于团购网站 PC 互联网思维的导流模式造成的。而在全新的 O2O 模式中，最最关键的就是大数据，而团购网站恰恰无法将大数据应用得好。哪个用户会愿意你时刻记得我在贪便宜呢？同时，团购模式的引导消费模式仍然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气息，团购网依然像一个媒介，而且并不能深入到 O2O 交易环节的内部，并不存在 O2O 所要求的服务层次与深度。综上所述，团购将被越来越优秀的其他可以给予一定优惠利益的 O2O 工具逐步取代。比如大众点评就做了很多的事情，百度地图也在慢慢利用自己的生态渗透。因此我们会怀疑，在 O2O 的风暴中，团购模式究竟还能存活多久？
以上就是今天专栏精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提醒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找到更多有意思的内容。
Sent a call to make sure I'm prepared. You said a winter love is spreading everywhere. Summer came and took off with the spring. So now we start the Christmas caroling. I'll find my way back home and light up every tree. We will hang the stockings for you and one for me. Cause Santa called to make sure I'm prepared. Said pack your bags and tell them you'll be there. I'll be home with my love this Christmas. I promise I'll be home. Said wrap the gifts with all your love and care. The wind blows the snow up in the sky, but I won't let the wind delay my flight. I'll be home. He said, pack your bags and tell him you'll be there. I'll be home with my love this Christmas. I promise I'll be home with my love this Christmas. I promise I'll be home. I promise I'll be home.